听众朋友，上一期的传记文学跟您说到单田芳他们四个文艺人在鞍钢第二宿舍楼的武斗当中仓仓惶惶地逃到了四楼，因为身上带着的手榴弹成了累赘。单田芳灵机一动，临时出主意，把这手榴弹呢扔到四楼厕所里，只要暂时不被发现就行了。包袱被甩掉了，几个人相视而笑，他们谁也不觉得这是在掩耳盗铃。今天跟您从这本书的第八回说起，高墙带罪，恋生死，炮尸叠血，泣鬼神。在第二宿舍楼外面，冲进来的造反派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索，房间、走廊、地下室，甚至连厕所都不放过。看来躲在厕所里也得给革委会抠出来，还是再挪个地方吧。四个人像无头苍蝇似的瞎跑乱撞，很快就被冲散了，只剩下单田芳和另一位更年轻的伙伴。两个人气喘吁吁，面面相觑，干脆上四楼阳台躲避一阵算一阵，说不定能蒙混过关。大楼里一片漆黑，外面却是皓月当空，探照灯打出许多雪亮的光柱，围着大楼左摇右晃。外面的队伍越来越多，不但有学生，军队也介入了。跑，恐怕连两肋生翅都飞不出去了。单田芳他们蹲在阳台上喘粗气，伙伴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着问：“师兄，怎么办啊？出去还是……”他不错眼珠的盯着单田芳，似乎这位师兄的表情里藏着什么好主意。单田芳没吱声，其实他也紧张得要命，思绪搅成了一团乱麻，乱七八糟的念头在脑子里打滚，去还是留，似乎怎么走都是一盘死棋。大概夜里十一点，外面的高音喇叭又开枪了：“钢都大联合的反革命分子们，你们已经被革命群众层层包围了，你们已经穷途末路了，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举手投降，否则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你们一切后果自负。”这个满口火药味的广播，每二十分钟一次，方圆几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单田芳身边的小伙伴又哆嗦开了，他嘴唇青紫，结结巴巴地催促着：“师兄，赶快拿个主意呀！”单田芳叽里咕噜地转着眼珠子盘算，看形势，无论如何得出去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赌一把，也只有赌一把了。就这样，单田芳和那位小伙伴从四楼下到一楼，高高的举起双手，缓缓地走出了沉重的大铁门，一步一步地迈进了探照灯群雪亮的光圈里。人们的眼睛已经花了，除去刺目的白光，什么也看不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他永远忘不了那段狼狈不堪的历史。时间是1968年4月13号的午夜，单田芳和同伴被押进了投降队伍。单田芳插到后三排，也像别人那样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忽然从外面冲进来三个学生，他们高声质问：“谁是钢都的？滚出来！”单田芳和那个同伴都是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的成员，敢承认吗？同伴嫩点儿，居然对人家说：“他和我都是。” 还没等他说完，单田芳慌忙拽了拽他的衣襟。可惜为时已晚，三个学生立刻想卷袖子抓人。千钧一发之际，看守俘虏的解放军战士跑过来，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学生态度蛮横，梗着脖子说：我们是学校造反团的，要提他们几个。不行，没有革委会的命令，谁也不准提。双方激烈的争执起来，一边要抓人，另外一边就是不让。到底还是解放军牛气，他们态度坚决，不松一点口。争执的不耐烦了，索性背过身去，不搭理那三个学生了。学校造反团的人碰了软钉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闭上干涸的嘴巴，灰溜溜地走了。这件事儿回想起来就后怕，直到老年，单田芳还念念不忘。幸亏当时没被他们提出来，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就算出了人命，又能到哪儿叫屈名冤去啊？倘若出现那种悲剧啊，恐怕十年之后，三尺书台上也就没有我单田芳了。历史总是这样偶然，无数个偶然串联起来，变成了必然，变作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虽然说单田芳侥幸在鞍钢第二宿舍里死里逃生，但是厄运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更大的灾难说话就来。
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青史流芳。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亿万华人。单田芳，当代评书艺术大师，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作者张继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演播高婷。
第八回，高墙带罪恋生死，炮尸叠血泣鬼神。在森严的警戒下，鞍钢第二宿舍的俘虏们被押走了。他们一个挨着一个，顺着街巷鱼贯而行，路越走越黑，四周的建筑和树木暗藏在夜幕的深处，若隐若现，模模糊糊。单田芳凭直觉判断，带他们去的地方很可能是鞍钢炮师，他时常光顾炮师对门的小饭店，因此刚到门口就找准了精确的地理坐标。不错，目的地正是鞍钢炮师。几十个人一同被关进了陌生的围墙里，那种感觉很像走进了《西游记》中的无底洞，既看不到归路，也摸不到前途，一切都令人惴惴不安，无所适从。队伍中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甚至连咳嗽都不敢放大声音，只听见陡峭的老式木质楼梯发出咚咚咚杂乱的空响。人群被拆散后隔离在不同的房间里，一个造反派指着二楼右侧的一间屋子命令道：
你还有你进去。
不等反应过来，单田芳和同伴就被推进房间。单田芳冷不防摔了一个大趔趄，差点撞到什么人身上，仔细一瞧吓了一跳，一个人直溜溜的被绑在暖气管子上，好半天才认出来， 他也是钢都大联合的人，矿工，姓名不详。矿工似乎也认识单田芳，但是碍于造反派看贼似的死盯着，大家都道路已目，谁也没敢搭话。几分钟之后，屋外跨进一位深蓝装束像公安似的人，他歪着脖子，斜着眉毛，滋儿一口滋儿一口的抽着卷烟，不怀好意地说：你这个反革命，待会儿好好收拾你。单田芳的心咯噔一下响，这回有罪受了。但是那个家伙转来转去，并不急着下手，好像在等着什么。忽然屋门被人踢开，涌进来一群人，哟，还都是鞍山文艺界的，什么话剧团、评剧团、京剧团、图书馆，唯独没有曲艺团的。领头的人倒非常熟，京剧团里著名的王大罗，平常见了单田芳有说有笑，还蛮亲热，如今彻底变了，王大罗改为了王大刀。他指着单田芳的鼻子骂大街：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你算什么东西？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啊，呸！这边骂着，那边冲上来一个人，劈头就是一拳。单田芳的脑袋结结实实的撞到了墙壁上，又反弹回来，眼前立刻一片漆黑，金星乱晃。话剧团的一名大个子脸熟，他平常少言寡语，这次也要当众打打太平拳。大个子分开人群插了进来，啪啪啪，可怜单田芳不能反抗，也无法躲藏，只能听任雨点儿似的巴掌削到自己的脸上。一分一秒都那么漫长，犹如经历了几个世纪，黑洞洞，空荡荡，总也看不着光亮，摸不到尽头。单田芳在文革时期的特殊遭遇，恰恰是他沦为了某些人极端行为和病态心理的牺牲品。你不是社会名流吗？你不是少年得志吗？这回轮到你倒霉了，老子就是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既然是对待阶级敌人，就不能心慈手软。拿当时最流行的词汇讲，要劈倒斗臭，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在特殊的时代洪流当中，慢说个人，连整个中华民族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个时候门一开，推进来一个女人，她的头发是被薅过还是被剪过，早就乱成了一蓬野草，脸上条条伤痕。天哪，他们竟然连女人都不肯放过，这个女人可是鞍山市评剧团数一数二的青年演员呢，国家多年培养出一名优秀演员容易吗？何苦往绝路上逼，往死里整呢？单田芳的内心隐隐作痛，他不停地问自己，难道说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夜更深了，单田芳根本就睡不着，与其说肉体痛苦，还不如说精神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太多残酷的现实他解释不了，更无法接受。古人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这种命运真的落到了自己头上，这才是身逢绝地，叫天不语，唤地不灵。再了不起的人物，只能咬牙 忍受着。单田芳的内心默默地呼天抢地，造反派们却不给他太充足的思想空间。后半夜，忽然一阵吆喝，反革命俘虏统统被喊了出来。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听得见每一个人急促的呼吸和狂乱的心跳。功夫不大，开来一辆大卡车，人们挤进狭窄的车厢里，摇摇晃晃地驶入了茫茫夜色。汽车停稳，车门大开，单田芳第一个跳了下来。由于长时间屈膝蹲坐，两条腿早就麻木了，脚尖刚一落地，全身就瘫软在原地，怎么爬也起不来。这时候一名造反派不容分说，迎面就是一脚，不偏不斜，正踢到嘴巴上。顿时单田芳两眼发黑，头脑轰鸣，他下意识的一摸，突出的牙齿全被打落了，不敢声张，更不敢吵闹。他含着满口的鲜腥，炙热的脓血，愣是挺过来了。常说十指连心，那只是个比喻，其实血肉之躯的任何一个部位受损都非常痛苦。当时单田芳连喊疼的勇气都没有。70多号俘虏被领进了一座长长的筒子楼，空旷的大房子里，两边是木床，中间是过道。难友们利用分配床铺的空档彼此对视，原来好些人都鼻青脸肿，谁比谁也好不了多少。一个星期之后，看守宣布，写明你们的住址，可以通知家人来送东西了。
送东西？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单田芳这辈子最大的不良嗜好就是这个时候染上的，抽烟。除了香烟别无所求，再说目前这种生死不明凶吉未卜的处境，怎么会写张条子就有人来送东西呢？对于看守的口头许诺，他根本就不抱任何幻想。